先知没有就是提到其他的事啊。他第一章第一节介绍自己，第二节开始他就责备了以色列人啊，因为他们没有围着上帝让他们可以就是一批可以回归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恩典而感恩啊，他们也没有从他们先祖所受的刑罚中学教训了。OK 啊，你们应该还记得这个内容啊。他就举两件事，第一个事情就是说，那些之前宣告向你们宣告审判的人啊，那些先知啊，他们虽然已经离开世界啊，但他们讲的话难道就不会再发生吗？啊，当然是会啊，是因为他们讲的是上帝的话语，而不是他们自己的话语了。第二就是他们已经离开世界的那些先祖，难道他们只有他们是该受惩罚的啊？他们离开了这个灾难就停在他们的身上吗？也不是啊，所以这个他们所受的这个刑罚，应该成为我们永远的一个提醒跟警戒啊，就是我们看见上帝的怒气。当然也看见上帝的恩典了啊，也看到上帝的慈爱。但是当我们看见上帝的怒气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要侥幸啊，就好像觉得我们是很可爱的啊，因为我们是神所，我们当然是上帝爱我们，但是我们不可爱啊，是因为我们在神公义的眼中，我们是邪恶的啊，因为我们的罪对一个完全圣洁的上帝来说呢，是很明显的。我们躲不到，不能躲藏的啊！这一种罪是上帝最厌恶的事，就是说整个宇宙里头，你问上帝你最讨厌什么，他不会说他讨厌吃榴莲，他不会说他讨厌吃辣椒，他不是那种上圣经说上帝极大厌恶的一件事就是罪，偏偏这个罪是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是你我不说充满，但几乎都是遍布的。Okay, 从头脑思想，从行为动机，从我们行事为人啊，都沾染的，都掺在里头。所以你不可能想象我们可以单凭自己就来到上帝的面前，好像别人都觉得我们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啊，我们觉得自己应该在神面前也应该是一个很受欢迎，没有这种事情的啊，就是。是差太远太远太远了啊！所以我们应该常常受到警戒啊，看见上帝怎么样刑罚他的儿女，在圣经里面啊，我们就明白啊，神是爱我们的，但是同时我们也要很我们说很自觉的啊，知道啊，我们不能靠自己啊，我们这个否定就是你的属灵的这个成熟度了啊啊！如果你这个自我的否定呢，没有彻底啊，只是稍微的说，只是稍微的说啊，我是不好，等一下啊，这个插图，这是重叠。继续啊，只是说啊，我们祷告会这样子讲啊，说自己是不好的人，我们是不可爱的人啊，等等之类的啊。但如果没有真实的从心里面承认这一点呢，就像我们的嘴巴常说，其实也没有办法，就是带我们，就是带给我们一个成圣的啊一个动力啊，因为心底里面我们还是认为自己不错。所以我们就没有那个很大的动力，就是去追求过上帝喜悦的一个生命跟生活了啊。所以犹太人的确从外在看起来是什么都有的 ，I mean 什么都有，不是说他们的外在物质啊，我说宗教性啊，就是他们身上有割礼的记号，他们形式上都很有，就是律法的。就是旧约律法的一个记号。但先知就是上帝透过先知啊，就是却向这样的人宣告说你们不是啊，因为上帝要不只是一个形式上 啊，是人在内心里头彻底的懊悔厌恶，完全的依靠上帝的美善，啊，完全愿意投降，啊，在圣灵的面前让他来，啊，带领我们，啊，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像我们的主耶稣，也才能够称自己是神的所爱的儿女，因为我们是在他的爱子的里面，可以吗？啊，所以上帝爱世界，让上帝爱世人啊，这个约翰福音我们会背的经文呢，啊，你不要忘记后面那句话是爱子，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其实这个世界之所以是上帝爱的，不是因为上帝喜欢物质啊，而是上帝喜爱他的儿子。世界是在儿子里面被造的，就是基督了，啊，所以我们才有资格分享神的爱，啊，好了，不多讲了。总之这里是旧约的人啊，当然我们新约当然会更加具体的明白这个意义啊，但在旧约的时候，现在还是需要用一些的意象预言来提醒他们呢，所以主要这些话一讲出去，对一般的人如果没有怎么说呢，没有真的是经历啊神恩典的人，的确听来就是我说吓唬吓唬你啊，就是就让你不舒服一会啊，对，你转个身你就做自己的事你就忘记了。但是对那一些真的是被上帝拣选的人呢，他们就会有一个转变啊，甚至就跟这一些特别是这一些人说的啊，要他们停止他们这个就是走向世界的这个脚步啊，要他们转向上帝，向他来呼求恩典。OK， 那这是一到六了。连上个星期我们就开始讲到这个意象了啊，这是第一个意象啊。为什么要用意象？我们也有交代了，就是说，因为上帝用预言意象来配合，主要的目的呢，是因为人的软弱啊，有时神讲话不够啊，人还是觉得光听不够啊。好像迦南说哈，他的儿子两个小宝贝啊，每次聚会的时候他就光听我的声音，他很快就走神了所以他爸爸就很希望我把我的摄像头打开啊，在他们的荧幕上面出现啊，但装得一个很凶的样子啊，他们就会很专心但是后来我是很害羞了，所以我就不敢打开摄像头，我就说我就寄一张照片给他吧啊，你可以放在荧幕上啊。OK， 开玩笑了啊，就当时旧约的人呢，很多异象的，是因为旧约的人他们还没有经历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所应许的这种深入的关系啊，就是圣灵与教会的同在啊，人与基督的合一，所以上帝很体贴他们啊，知道话语不够，所以旧约就是许多许多，有很多的是一些表征物啊象征物啊。也有很多的是意象啊，就是用一些特殊的情况啊来让人注意，也让人相信所听见的话。那到了今天啊，那天我们的弟兄姐妹也问了啊，就是说今天还有没有意象。那今天意象是个别的，可能在一些人身上，在我也没有资格去否定还是什么了啊。如果你说有就有咯啊，你乱讲上帝跟你算账，这不关我的事啊。总之原则来说呢，在新约呢，意象在一般的情况是不需要的，因为圣经已经成书了，神的话就是你只要一看圣经它是完整的，因为它新跟旧约都在嘛。旧约的人没有新约，所以他们读旧约只是读一个应许，但是我们今天的人有新跟旧约，我们读了应许，我们又读了成全的部分，所以两个都齐了，连再加上圣灵又在信徒的心里面啊不断的做工，让我们明白，所以基本上呢，意象是没有需要的，只是说我们也不排除有一些特殊情况了有人可能特别软弱啊，特别需要啊，连神也会怜悯他们但是我不鼓励就是这些有看见意象的人就大量的去宣告宣讲去宣传他的意象 啊，因为这就好像开倒车这样，突然间有一个人走出来说我是先知，我们说啊，你是先知啊，我们这个年代已经就好像突然间有一个人穿着这个嬉皮士的喇叭裤走在街上啊，他觉得他很时髦，我们说这个是我爷爷年代的啊，就意思说你的这种装扮当然啊 OK 了啊，这是一个服装，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古代的啊，当然你说这个服装是这个巡回的啊，这也可能的，当然我举的例子你明白，就是如果任何人到教会来自宣自己是先知啊，他突然间把大家就往后面走几千年，因为今天上帝差派的不是先知，是有先知功能的牧师，因为耶稣已经来了嘛，耶稣就是先知了，所以耶稣把先知、祭司、君王的这个职分给了人呢，给了信徒，也让特别牧者成为这个，你可以说带领者。我就不需要又再特回到旧约那种情况，去宣告一个因为还没有成全应许的时候所需要的东西了。可以吗？啊，所以解释这些预言意象，当然对大家会很有趣了，因为这些不常出现。但是记得啊，它的重点呢是它要带出的应许，而不是这些东西哈。啊，什么叫番石榴啊？红马，太多的解经书花时间在解释这些事情上面啊。所以我上礼拜有说了啊，就很 typical 的。啊，这红马，就对美国的解经家，红马你们知道就是中国了，啊，就是白马一定就是他们啦，这样，都是你说这个很现代的嘛，这种是肤色的讲法，啊，但是他们忘记了，这是旧约嘛，而且再说不重要的，你说马就是马的，而且黄这个字都翻得不准，它是棕色的意思，所以你就明白它不是整个意象的重点。好吗？好了，简单说，上个礼拜我们说的这个意象呢，就是，上帝要透过啊这个意象来向以色列人宣告，他要为他的百姓来伸冤了。啊，表面看的好像不像啊，就是好像是一个很平静的啊一个傍晚啊，有几头马跑出来讲话，那其实他这个意象的背后呢，是要说出那些作恶。伤害教会的这些外邦国家，他们现在在享受他们作恶的果效啊，就是他们抢啊杀啊，他们得到了他们所要的东西，他们以为他们是和平的，那上帝透过这个意象来告诉以色列人说，他要报仇，他要为他的教会来报复。 OK， 所以这个意象里面有一个先，有很多天使，但是有一个天使呢他比较特殊，所以先知一下就看出来啊。先知就说，诶，这个好像是天使的头啊，因为他讲话，其他天使就没有跟他讲话。这个天使好像可以跟他对话啊，他可以问天使，天使又可以回答他。他就说这个天使是特殊的。那我们现在的解释啊，就是新约的人就知道，这个会与我们说话的上帝。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了啊，也就是说在旧约里头呢，他是用一个天使的一个外形显现在人的当中啊，但是实际上他就是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见的那一位啊，常常关心人啊，怜悯人，也教导人啊，也诸多的忍耐啊。上个礼拜我们讲耶稣受难，耶稣复活啊，就是你离不开一个字，就是耶稣常常都是体贴人的，他在各种情况，连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都会体贴人的啊，连他复活了他都快走了，他还是要体贴人的，这是我们主耶稣的特点来的。所以基督徒的记号不是成功，不是有钱，不是高高在上还是什么，基督徒的记号就是你像不像我们的主耶稣，无论你在尊贵的时候，在贫穷的时候，你都是常能够表达上帝的爱，就是体贴，按着神的心啊，不是自己的本性啊，去体贴那些有需要的人啊。连那个树啊，叶尖还有番石榴的叶子啊，洼地啊，其实是指到这个意象 还在一个比较模糊的一个时间段呢、啊，意思说，上帝虽然在这个意象里面宣告要审判这些外邦国，但是还没有马上啊，就是那个时代不是马上要显明出来，所以他就用这个方式，就是阴暗的方式来表达还要等，还没来啊。最后就是这个马了啊，这马走来走去，其实他说三个颜色，但你不能够只是认为只有三头啊，他只是说很多马，有很多颜色，意思是这样。连这些马做什么呢？跑来跑去，当然是有人骑的，不是野马自己跑啊。就表达了上帝有诸多的使者在这个世界上面呢，意思说这些天使呢，其实是代表了上帝，或者说上帝在这个世界是活跃的。疫情在泛滥的时候，我们常问上帝你在哪里，上帝说我在每一个病床旁边，我在每一个医生那里面，我在每一件事情的当中，甚至上帝管理每一个细菌每一个病毒。所以这个比喻让当时的先知啊，可能以色列人也是啊，他们认为好像上帝走了，因为我们被这些不幸的这些国家欺压，好像没人管啊，应该他去放假了啊，等他回来，我们再跟他说一下啊，就跟这个上帝说，哎呀，上帝啊，你去火星旅行好不好玩啊？啊，好玩啊，可以不可以请你帮忙一下啊，我的后院漏水，可以不可以请你帮忙一下我的马桶阻塞？上帝没有放假了。Okay, 所以他用这个比喻就是说，其实上帝的使者遍地游行，就是执行上帝的心意。好，如果你愿意这样子来依靠神的，其实严格来说就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让你担忧的，因为每一件事都是上帝为着他的教会，一方面是拯救，也为着他的教会来做管教跟刑罚。意思说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是不会不叫你得好处的，就是叫你得好处了的意思，可以吗？啊，所以今天我们其实坦白说哈，如果我们一明白这个事情，我们就离开世界了，其实基本上你是完美了。意思说这就是信仰，你就是信，因为你看不见的神，你也信因为这个看不见的上帝是没有罪的，但他既然会接受我这个有罪的人，那这个信心不简单。小孩有的啊，我们身边的这些小孩他有的，你看他打破盘子他还跑来抱你的，他不当一件事，但他知道 他打破盘子是他调皮，因为你跟他讲100次了不要去碰不要去碰，他还是会跑来啊，他还叫你爸爸，还会叫你，因为他里头有一种信心啊，他知道他不听话，但是他爸爸或者妈妈会接纳他，是吧？其实小孩的时候嘛，就是每个人小的时候呢，都有这一种单纯的信心。其实这种单纯的信心，耶稣就说要像小孩才能够进天国嘛。其实他不是说我们要变成小孩子，而是说你信上帝也是因为这个单纯的信心。你不没有办法问，好像你问你的孩子。你凭什么认为我爸爸不打你什么？他答不出来的，他只是一个感觉，他信任你嘛，是吧？那其实如果我们真的要去用神学来解释啊，凭什么上帝要赦免我？我想没有一个人的答案是完整的，就算你是什么大博士啊，你也答不出来的。OK， 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这么单纯的信，上帝会爱我们这些很不可爱的罪人，对吧？所以这个就激励我们啊，如果我刚才说如果今天走，其实你的信心就是这样的啊，就是一个完整，但问题是上帝没有让我们离开嘛，啊，让我们还有每一天的日子，所以就变成我们每天遇到的事情啊，其实都是在这一点上面来破坏的啊。你可能遇到啊一个坏消息啊，你本来信上帝爱你，那你开始有一点解了，因为你有点担心，哎呦，这个人也会这样啊，哎呦，这个不是牧师他也会这样，哎，这个不是一个神用的同工仆人他也会遭到这个事啊，你开始减低了， 其实每一天的事情都是这样，或是呢，你突然间得到很多的好处，你老板给你加薪两倍，其实也是这样，你开始就觉得啊，我可能不用再那么多祷告了啊，我可能有能力了啊，可能可以靠自己，那你也开始不信了，开始坚定，所以你很头痛的就是这个信心一直停不在一个地方，它总是好像在水面上啊。他会上会下，会上会下，所以我们就要常常用神的话语，一个不改变的话语，几千年来上帝都是这样讲话的，用这个话语来固定，求主啊帮助我们可以固定我们的信心，深深的相信，在怎么样发生都好，上帝真的是为着教会的益处而行使一切的事情，好吗？好了。我的开场白太长了，不过没关系啊。来，我们今天的目的是要结束这个第一个意象啊，所以也不多了啊。我们就读后面几节啊。来，我们先来读十四节，他说：“以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来，你会发现第一个特点。就是哎，这个讲话有没有重复啊？天使对我说，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那这不是语病啊？你看得出来，第一个是天使跟先知讲话，连他吩咐先知去跟百姓宣告说，这个上帝跟天使讲的话 ，OK。但是你连贯起来的确是重复了啊，你可以说直接一句话，上帝跟先知讲的话也是跟百姓讲话，没有错。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子，就是详细的去描述他的关系呢？是因为的确人有时很难相信嘛，是吧？你很难说这是神的话吗？是神跟我讲的吗？啊，你总是要这样问呢、啊。所以天使就用重叠性的说法哈、啊。啊，一再的保证你听见的话啊，下面要听见的话呢，是出自于上帝的口。OK， 是出自于上帝永恒不变的心意。啊，所以这个话的确不是私下给先知的、啊，最后是要先知向百姓啊，就是宣告出去的。啊，第一呢，他就是说，上帝要这个极其火热啊，这个翻译啊，心里极其火热。很难翻的啊，中文这样翻，可能我们看过其他的圣经的部分也有用过这个字了啊，可能你就觉得哦没什么了，火热就上帝很热嘛，其实不是的，这个有一点用白话来说呢，是说上帝很热情，上帝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形容词呢，用在丈夫爱妻子的这种形容词，或是爱孩子的这种。就爸爸爱孩子的这种心情啊，所以是不寻常的。OK， 平常我们也很难把自己想象成这样嘛，对吧？啊，虽然你说神爱我们，啊，爱就爱了哈、啊，你就觉得就是好像你有时候后院来了一只猫啊，好像最近我后院跑，但他来我家很多次了，我都不是因为我不想太理他，是，但我喜欢动物啊，我怕等一下。他常来，然后我们有时回马来西亚一个月他就惨了、啊、所以我就尽量不表态啊，不给他太友善。他跑来我房子，他推开我的门就进来，他会开门的，这猫真奇怪啊。他开门进来、啊、看到没人他会叫，会跟人家说我来了这样的。所以每次我又放他出去。那昨天我就觉得好了，给他吃东西啊，你看几乎可能是十年第一次给他吃东西。哎，发现这个家伙给他吃了，他还挑哦，啊，就因为猫粮有很多颜色的，就是有菜啊，有肉，他只是吃那个肉的，留下的全部是绿色的，就是菜。哇，这个好命猫啊，可能是别人给他吃罐头的吧，不知道了啊。总之，我们肯定以为上帝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就是每一家门去串一串啊，就是啊，有的吃饱了过一天啊，再来串一串的、啊，看谁给我们东西。圣经用丈夫爱妻子的这种热情，你很难去想象嘛，对不对？那你很难去带着，好像你觉得有点冒犯 正这个话是神讲的，不是我们讲啊，所以你放心了，你不会冒犯。上帝说，我对你们的爱你们没有办法理解。我找一个例子，就是人与人之间，特别是夫妇之间啊，那种极大的那种热忱热情，是上帝对他教会的爱。所以他说，其实上帝没有忘记他的子民的。 OK 啊，他说他对他们，耶路撒冷就是指到圣城啊，西安就是指到圣殿，也是上帝从来没有忽略，从永恒当中啊，他没有忽略这件事情的。那我们眼前看到不是这样嘛？我们看到啊，耶路撒冷被烧，啊，圣殿被拆毁，你说哪里上帝哪里有管？那这就是常常是人呢，人的罪疚，人的罪疚呢，让人没有办法啊，就是在这种就是说不顺利的事情里头呢，啊，有一个超越现前事物的一种信心。就是我们的罪疚呢，让我们99%是怀疑神，1%是稍微信神，所以那个几率很高的，是吧？只要一点点不顺利呢，你就全归成那99%的，是吧？你看又来了，就是讲这个神小气的不得了啊！只要一次不崇拜，你看今天又给我罚单了啊，后单那个什么什么，你马上就因为人的追究让人不信任，也不信任神，不信任人呢，是吧？那我们总是会，好像有个同事跟我说，他说啊，说他跟他的岳母啊，就处得蛮辛苦的，人家就说。我们都认识啦，我就说，哎，你岳母对你不错啊，当然是在我们面前了啊，对你不错啊，你看，又给你煮吃的哈，又常给你预备，说，哦，是啊，在你们面前，就是这样好的了啊，说这样怎么样？他说平常啊，就嫌我钱赚不够啊，嫌我房子太小啊，什么啊，就嫌弃这，当然我们没有看见这一幕啦，我们就说不是啦，人家只是说一说而已啦，什么？那他就说，你们看见的是假的，我看见的是真的。那其实他这样讲，其实大家心里面都知道他在讲什么，对吧？但是你反过来，你说为什么不说我们看见的是真的，你看见的是假的？因为对人来说呢，做坏是自然的，做好一定是装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消极的嘛，我们对人的善是不信任的，对不对？虽然我们嘴巴都会说，哦，你很好，你很好，其实坦白说了啊，我们连自己都不信任自己，怎么可能会信任别人是友善的，是吧？所以这完全是显出一个罪人的心态来的。所以基督徒呢，这一点呢，当然我不是说对啊，我当然说错啊，我们不应该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经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里头的恶变了，因为圣灵进来了，所以我们是真的可以相信人有善良的。但我们不会对不信的人啊，就一个没有真的信主的人，我们会知道他的善良是不可靠的，因为他是出于本性。但是我们对信主的人，你感受到圣灵工作，有时你看见他99次失望，让你失望。OK， 99次迟到，没有来聚会，聚会的时候睡觉，一次提前站在门口，一次唱诗很大声，一次全场特别精神。你要相信呢，那个是真正的他，那个是真正的基督徒，那一个就是将来永恒，他就是这个样子。就算他有99次，我们相信这99次呢，是救人，是一件上帝后来要最终要把它丢掉的一件外衣来的。那如果你改变这个简单的看法，其实教会的争执就少很多。很多教会信徒之间，牧者跟会友之间，有时就是因为不信任，那这个不信任就是他们是用次数来算的嘛。你看3次这样，4次这样，我讲你就说他是这种人。耶稣说啊，你对你的弟兄要饶恕70个7，但他不是一个数字，70个7就是说你不要管了， 你不用计较他有多少次的坏，因为不重要，因为那是旧衣服，他一定在永恒中不会这样的。只要你看到一次的好，你看到他爱主，你看到他喜爱听到，你就知道说他有这个生命。 OK， 那这个题外话了啊，讲在这里你也可以应用了，就是说 我们看到以色列被毁，圣殿被烧，的确好像 上帝忽略人啊，圣殿是救恩嘛，人可以献祭来到他面前，但是如果这个都毁掉了，不是表示上帝不愿意再赦免人的罪嘛，对吧？看来是这样，连上帝说不是的，说在各种情况呢，我都好像一个热情如火的丈夫爱着我的教会。那很难对不对？除非你坚信他的应许。 OK， 你可以把这个话改的，他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自己火热，你可以说围着就是自己的名啊，你说某某人围着我的救恩，围着我承受永生心里激活人，都可以的。因为这个耶路撒冷的西安就把你就是新约的教会啊弟兄姐妹都包在里面了，一切的时候其实你都看得出上帝不会变的，上帝在天上不是又笑又哭 又发火，不会的，他一直都是慈爱的对在我们的。 OK， 是我们的内疚让我们就是诠释了上帝许多为我们有就是有好处的行动。 OK， 所以让我们能够当然我们求了，当我们怀疑的时候我们应该跟神求说我们没有信心啊，我们被眼前的事物所搅扰让求主提升我们也给我们不会很急的很急的想要快快的摆脱这个东西，有一种过强的这种欲望啊，就是说不是今天解决就给我明天解决那种的想法。 OK， 而是因为我们看到这是神的爱，我们也知道他不会错失任何的时机，所以你就顺服你就顺服他就可以了不需要马上想到你要做什么，除非他告诉你要做什么，但通常不会的通常当我们在这种不稳定的状况你做什么都是错的，你还要做什么，什么都不要做你就求神给你一个平静的心，好像你知道他在好像一个病人在手术台上面的时候我上次不是跟大家不是跟你们讲还是跟他们忘了总之一个比喻嘛，对吧？如果这个病人没有全身麻醉，他肯定医生怎么割他都要问嘛，他都在看怎么这样的你的刀有没有洗医生刚才你的手套有没有换那医生说我不能动手术你一直在那边摇来摇去喊痛很什么，他一定给你全身麻醉让你不要讲话，他就完全做他的工作。那我们来到上帝面前，虽然看来好像是在苦难的面前在手术台嘛但因为我们好像麻醉了这样就是我们完全交托给他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他是最好的医生是吧当然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不会常常过于的去焦虑了而表现了我们对上帝有不耐烦的这种状态。 OK 盼望这个应许我再说上帝就是万军之耶和华上帝透过先知他向当时的以色列人宣告这件事，也是向我们宣告，因为这个既起火热已经部分在基督的救恩里面向我们显明了，但是还没完，因为他上帝要救我们不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救恩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也会很失望你说还是多数的时候还是软弱多数的时候还是不讨神喜悦，当然不是这个样子圣经说的那个救恩的果效最终是完美的，所以上帝说我是心里激起火热，意思说他没有忘记还要做这个事情，好吗？ 好了，所以简单来说，简而言之啊，就是上帝暂时会有时啊，让我们感觉到好像他延缓他的帮助，但其实他没有延缓他的爱啊。嗯，形容就好像一个父亲啊，一个做爸爸的啊，对孩子的这种关爱啊，或是一个丈夫对他妻子的那种观念啊，其实这个是。为着对方啊，就是的益处，有益的事情啊，常做好准备啊。有一个孩子说他长大了啊，他觉得他的父亲对他不够信任啊，他觉得他哎呦好歹以前的人啊，像我这个年纪都做爸爸了啊，我爸妈还把我看小孩这样啊，什么都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我一点。啊，这个要自己做决定都不行啊！那当然，这年轻人啊，就我自己那个年纪也是这样子抱怨父母的了啊，觉得他们总是看我们是小孩啦，什么什么什么，呀，有时候就觉得说他们其实没有放手啊，觉得我们好像，其实我也不多描述了，大家心里都知道。这种的感觉啊，但其实你换一个角度，当慢慢你长大了啊，像我这样慢慢长大，其实你回头看了，我看到其实那个时候啊，我那时是八十九岁的哈，当然我读完这个中学了啊，我要出国，要办很多的手续什么什么的，其实我都觉得自己很可以的了，什么都可以自己去做，但其实少年人就是这个样子的。他只认为他关心的事情他就可以的，其实他有很多很重要的东西是他没有关心的，因为他的头脑不会很全面的，因为他那个年好像我那个年纪我知道的东西很有限的嘛，所以我觉得我很行，其实就是懂 ABC 吧的，到 Z 都不会，只会三个，而觉得最了不起了啊，27个字母懂三个，你能够去哪里？所以那时候就老师就是很多意见嘛啊，后来我现在长，也不叫长大了，都老了，回头看了、啊、我就想，其实我爸当时是静静的，不大讲，不大抱怨，他也不大回我的、啊，但是呢，他每天写，他常常把很多事情写在纸上，然后我们也常觉得说，我们大了，你不要写了，你不用管我们什么 ，OK。但你回头想，就很多很重要的事啊，好像我买机票的时间，我可以坦白说，我根本没有记得的，啊，我因为我知道他们会叫我的，我那天晚上是睡的，我根本都不管几点起来的，因为总是有人会叫醒我，是吧？总是有早餐可以吃了，有车可以送我去机场，我只关心啊，我到机场会不会看到我的朋友，我只想这个事而已。但是你想，你父母整个晚上都在看时间、看表，怕睡过头，因为就是你这个样的孩子，睡到好像世界不会转这样子。所以我可以有一个觉得世界很简单啊，觉得我可以做，是因为父母把一切的可能性的危险都挡掉了嘛。啊，所以啊，他们很多的这种担忧啊，像我的护照，其实我坦白说，我不知道我护照放在哪里。因为我知道我爸一定会收得很好啊，所以我也没有去看我没有过期，看是不是还可以用，我从来没有想。但是这个东西如果给你自己管，你就到机场就给海关赶回去了，因为你的护照过期了啊。所以anyway，举个例子啦，就是说很多时候上帝。真的是很连续我们了、啊，我们呱呱叫说我们大了，我们上帝不讲话，你说哎呀，你连呼吸啊都是我给你的，你连能够说话的那一口气都是上帝给的，你还能够说什么？你要独立吗？你还能够说什么？我不管你们啊，其实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没有改的。我再说一次啊，只是人的骄傲、人的醉酒、不成熟，常以为。好像上帝在变化，其实是自己在变，上帝是没有改变，好吗？好了，快点了哈。连下一节啊，连他就回答了上个礼拜我说的那句话啊，就是世界很平安， 那我们说，哎，这不是像圣诞节吗？啊，也是来的晚上啊，这全地都平静。不是的，啊，上帝说十五节，他说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啊，你现在明白了啊？就是那天我们讲那个比喻说，那个马四围走完了回来说，哎，全地很平静。如果你不看十五节，你会觉得说，哦，上帝说这个世界很好啊，平静啊，是吧？我们就想到是和平啊，啊，大家都快乐相处啊，啊，就天国来临啊，是吗？不是，你要用这一节来解释的。所以上帝其实不喜欢列国平静，原因是什么呢？他说这些外邦人，他们现在很好，那犹太人呢很不好，因为他们被这些外邦人欺负嘛，这不是上帝的心意。OK， 上帝不是要让教会就是受苦待的。OK， 所以有一个短期的啊，就这里说，他从前啊，稍微啊，意思说上帝曾经用这些外邦人来管教以色列，但是呢，上帝最终的心意不是让以色列人永远被这些外邦国所糟蹋，好吗？意思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会遭到不顺利啊，甚至会被啊可能不幸的人、同事、家人等等啊，所否定，甚至所逼迫，但这不是上帝一个最终的心意来的啊。这些逼迫、这些难处啊，其实是上帝这里用了，就是叫稍微，意思说上帝在管教我们，在使我们放下。一个温柔的方式啊，使我们愿意放下那些缠累我们的罪。上帝如果不要的话，他可以强行的把他看不顺眼的东西拿掉的，对不对？啊，你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啊，他把衣服穿反了，啊，他的帽子戴反了，你做妈妈的怎么样？你马上手伸出去就把他转过来。你没有问他说啊，孩子啊，你去照照镜子，你觉得好看吗？啊，你觉得这个帽子是不是太大了一点？你不会，你会这样讲，就是对方是大人了，你就比较客气了。你说啊，暗示一下说，哎，好像你的脸有一个黑点啊，你不会说你没洗脸，对吧？啊，好像你的头发哈，哦，有一样东西，你不会说你没梳头。那你说上帝用苦难来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罪，以致我们愿意把苦难丢掉，其实上帝是很温柔的对我们的了。你真的要跟上帝说，上帝啊，你来修剪我吧啊！有的人的确啊，常跟我说，他说啊，摩西，你有什么话就跟我讲，不用怕，直接跟我讲。我最怕听到这种话的，因为这个人是什么劝都听不下去的，他才会这样说话的。啊，他说你放心啊，你怎么讲我都会接受，只要你一讲他就马上抱起来了，不行的 啊。上帝不是这样对我们，他不是这样暴虐对我们啊，他没有强行用很刺耳的话啊，或是很就是说很难受的啊一些攻击，他反而是用第三者啊，不是他自己了啊，他用那些比我们坏的人来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不好，那以致呢，我们说，哎呦，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啊，比我坏的人都讲我们不好，所以我们应该要悔改啊。有时你还觉得你的悔改是你的醒觉啊，但实际上当然不是你的醒觉了，是圣灵的光照。但是看起来有时好像是你自己明白过来的，但这完全是因为我们的天父啊是很有智慧的。他知道我们能够承受的有多少。OK， 好了，说回来了，所以这里是一个安慰了啊，就是外邦国很临近，这个以色列犹大人不应该啊不满啊，因为先是说上帝啊要给他们带来的结局是不一样的啊，这里上帝只是说啊，他还没做啊，因为刚才说了嘛，这个意象是在阴影下面的，意思说他还没有显明，但这里是一个应许， 所以上帝不说我马上做啊，他就是说他要这样子做。所以在上帝说话之后呢，我们就要当着这个事情就成了，虽然你还没看见，因为上帝不变的，他讲的话他一定做的，是吧？所以几乎你看圣经的一些用词汇啊，用文法的记载，很多时候他是用past tense 过去式来讲未来式的东西。这不是这些作者的文法有问题，是因为上帝只要一说话，那些事情就是好像发生了一样，就已经 past 了。对人来说，他就已经是成了，虽然你没有看见而已，已经寄出来了啊！你订了包裹，不要急啊！你那天看到一个很美的包包是吧？啊，就不吃不睡的想要买，已经正在路上了。没有，我的信箱没有，在路上了，已经寄了。那个 Amazon 一定是说 send， 它是用 T 的，就是 sent 啊，就是过去式，是吧？所以什么事情对上帝来说呢，他要做的就已经是成的了。所以我们的信心真的是不能够只是凭眼睛看到的，那个是太慢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是要依靠他的话，你能够从他的话就看见他的动作，虽然你的就是眼睛还没有看见，好吗？好了，这里说四周围暂时看来是安安定定的啊，大家都很舒服，没灾难啊，没苦难啊。但是上帝说他们的这些所谓的幸福啊，他们的这种安逸，将来就是他们的咒诅啊。所以这个是一种，就是举出了一种冲突性啊，意思说，世界人以为的文明，在上帝的眼中是堕落；世界人以为人的自主，在上帝眼中人是被奴役的。世界人以为自己越来越好我们都有一首歌叫明天会更好，上帝就是天上的天使就唱明天会更糟，都是两种歌在唱了，就是关键就在这里，就是人因为骄傲，人总是有一种就是眼镜总是看到自己的那种自我的膨胀，但是在神的眼中，自我膨胀就是灾难的开始，对吧？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世界已经多么文明，多么文明，我们多么多么自由。上帝说：“哎呦，你们可怜哦，是吧？你看，你每个以前的人哦，都没有这样被捆绑。现在每一个人呢，口袋啊，手上啊，都有一个捆绑，就是手机啊。其实你让你觉得你很自在了啊，你已经很有能力了，你什么都可以看，什么都可以做。你在上眼中就是你什么都被捆绑住了，你做什么都要问手机啊，问一个四方形的东西啊，一个常常还是黑屏的啊，你省电了没办法。OK， 现在人会对手机说话啊 ，Google， 我今天下午要吃什么？竟然 Google 会告诉你，我说你这个精神真的是快崩溃了。你要吃什么？为什么你要去问 Google？ 啊，你还很高兴 Google 会告诉你，那你就去他叫你去的地方。啊，天上天使真的是摇头啊！他说，现在人是低到跟机器讲话还很兴奋了。哇，总之开玩笑啦，不，你们继续用你们手机啊，因为这手机是我公司做的啊，所以你们继续买。然后我没有画红粉啊，所以你买不买不关我事啊。总之我一直说，在上帝那里呢，他看到人的这种所谓的进步啊，国家与国家的这种贸易的增强啊，什么我们说的丝绸之路啊，天上看来这个将来是神的审判啊，因为不是进步让神厌恶，是人的骄傲啊。当人一开始自满自足，以为自己可以掌握一切的时候，那个就是审判的开始啊，就好像上帝介入让索多玛俄摩拉毁掉，上帝介入让这个巴别塔的工作开始就是停顿下来。 OK， 所以金钱的人啊，也的心思真的是要被提升，不要因为看见这些不幸的人所谓很幸福他们洋洋得意，我们就羡慕他们。你要真的相信，幸福 只在上帝的手里。不，我讲很多次啊，可能你们当中有人不敢跟我说了啊，但是我希望你不要这样想了。不过我常说，就是瑞士的，对不起啊，那我再讲最后一次吧啊，我常说瑞士的人呢、啊，的确这个国家在世界上是有名的啊，是一个让人认为是一个很进步的社会，是一个很文明又富裕的啊，很人文啊，就是很照顾子民的，这个没有问题啊，这个是这个国家 的累积的功劳 ，OK。但是我也看到很多基督徒就常说这个瑞士好像啊、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那当然我知道你们也懂我要讲什么了。那我现在就在这一点上讲一个事情就好，就是这个幸福。OK， 你如果回到中国，回到台湾，回到马来西亚，人家说哇你是瑞士来的啊，你觉得你高级一点啊，你是瑞士来的，你觉得你吃的奶酪比人家新鲜一点啊，因为、中国也会卖瑞士奶酪啊，你就说哎这种奶酪啊、是本地生产的啊，这种奶酪的牛奶是本地的，我们那边的牛啊哎呦黑白点的、是爬山的啊，你讲到天花乱坠，因为你从瑞士来你有一种傲气，你觉得你比较高级。 OK， 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你的骄傲，你没有比别人更好，虽然你在瑞士里面，因为瑞士的幸福不是在上帝恩典里面的，是在人文上面的，所以这个对基督徒来说呢，不应该是一个幸福的保障。你们懂我意思吗？就好像这里啊，全世界的安逸，上帝说我要降火，意思说，如果这个安逸不是因为人大量的敬拜上帝、荣耀上帝而得来的，就好像大卫的年代，就好像耶西亚的年代，这种的幸福就是巴比伦的幸福嘛，就是亚述的幸福，就几百年，最后上帝就重重的把它毁掉了。你，瑞士以前是三帝国啊，是欧洲不看为一件事情的地方，后来它的进步，当然他们有方式啊，就你算才多久啊，几百年而已嘛啊，这又不是从创世以来这个地方就特别多黄金，特别多聪明人，不是吗？啊，你说啊，这瑞士出产的金表啊什么什么，以前又不是啊，是后来嘛，就是有一个工业的革命啊，带来许多这样的思维的人等等的。OK， 但是不要认为这是永恒的，因为它只是那短短几百年而已。如果你要夸，我会问你，波斯在哪里？罗马在哪里？曾经都是全世界啊、哦！今天我可以问你，可能美国在那里也可以啊。不，就是总之没有的。地上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是基于对上帝的敬虔，他们得到的所谓的这所谓快乐啊、幸福呢，其实最后像这里说的，都是上帝的咒诅来的啊！上帝要审判他们不感恩的罪。就是上帝现在用幸福钱财一直塞这些瑞士人的口啊，就说拿全世界穷到没东西吃，你们开跑车啊，你们在苏黎世这样宅的路上面要开兰博基尼，这是疯狂的，不过随便了，大家都这样做。 OK， 在这个像这样小的国家，你们要讲究各样，拿上帝用财富塞这些人的口，塞完之后他说你拿什么出来，没有定罪，因为不感恩嘛，对不对？啊，以为这是人自己的，将来就要被审判。所以我知道你可能大家听了不高兴啊，不过 anyway 啦，我也在欧洲生活20年了啊，所以虽然法国也不是什么好国家，但我明白，这是这里的文化啊，欧洲人是很傲的，我可以说啊，虽然有时跟美国是称兄道弟啊，那其实欧洲人骨子里头是很傲的啊，现在有时一些言论你就听出来了，对，他们有时还要把上帝搬出来的 ，OK， 但我们看圣经的人知道不是这回事啊，不是这回事啊，啊，任何人啊，如果不在上帝那里，幸福不是从神这个白白的爱而出来的话呢，其实都是毁灭性的。啊，都是上帝要追究的事情啊，所以简单来说，就是我们 不要羡慕了啊，不要羡慕各种的制度啊，或是人为的那种所谓发展啊，好像就可以带来一种取代上帝的福分啊，让我们虔诚的仰望那个真正的幸福是出自于上帝的这个公义跟慈爱啊，是出于上帝的一个不改变的恩惠啊，所以我们明白圣经说神是要追踪要阻挡一切抵挡着你的人，好吗？我还有几分钟，我讲完这个了，好吧，很快的啊。那这一章蛮重要的啊，因为在圣经不多有啊，所以你们可以要记一下啊，就是这里特别解释什么叫做稍微跟加害过度啊，稍微愤怒加害过度。那稍微愤怒呢，是指到上帝对教会的一切的管教啊。那这个稍微翻的不是很好啊，稍微有让你感觉到好像上帝只是哪一个可能。哪一个哇？我不知道用什么比喻啊，就是哪一根草啊，来稍微编一编你啊，哪一根草呢不会疼啊？这些外邦国就拿一根棍来打你啊！你说哇，这个上帝看我多宝贝啊！只是用一根草稍微就搔痒搔痒这样，你们怎么这样打我？所以上帝受不了了啊，就惩罚他们。那这个稍微不是说拿一根草来打你，稍微也是很重的。无论上帝怎么样管教教会，好像旧约里头啊，上帝让以色列这个国家被灭被杀，没有一个人都会说这是拿一根草来稍微稍微稍微，是极其的严厉，对不对？但是因为是发生在神的儿女身上，在神的眼中永远都是稍微的，因为他只灭你的身体，不会灭你的灵魂，所以这就叫稍微了啊！所以你要用这个方式理解啊，就是我们中文翻译稍微会让你觉得轻微，但是这所谓的轻微，不是因为肉体的感觉的轻微，它只是在指那个后果。OK， 那加下就是这些外邦人呢，为什么他们叫过分？哦，他们不但杀人哈，还把人斩成九块，哇，都杀了你，斩二十块也没关系了。总之，这个所谓的加害呢，也是一种态度。也就是说呢，这些外邦他是要不是要只是怎么讲呢，就是不是要占领你的国家，或者是要抢你的财富，他是要灭你的。而且他们那个心态不是要灭你的身体，他们连你的灵魂都要灭掉。所以对上帝来说，上帝很厌恶人的这种做法。你们明白我意思吗？你很难去用，如果你没有想深一层啊，你说稍微不会啊，上帝本来只是要巴比伦人来到耶路撒冷做么来啊转两圈吓唬吓唬他们就回去了那也知道他们攻进来又抢东西没有？你看先知书，先上帝吩咐他们进来杀人的，你看呢，以赛亚讲的明了，耶利米也讲明了，对吧？所以实际上在我们眼前发生过的事情啊，就是以色列人怎么样被掳被杀害，不公平的对待的，这些其实都不是我们说的那个加害过度啊。加害过度常常是在人的里面的。我举个例子啊，你记得你看旧约的时候，天使不是被派下来吗？ OK， 那第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天使就在埃及地里面把每一家的长子都杀了，对吗？然后来在旷野上帝也派他的使者用瘟疫的方式就杀了，就是以色列这些拜偶像的人也杀了那些犯淫乱的人。那你说那个时候如果是天使执行也是相当残忍嘛，你说每一家都杀我，你能够想象吗？一个哀哭声就好像阿拉姆这样一家一家响，我从远处到近处，这家孩子死了就全家哭，连到隔壁也哭，这样子的，你觉得这个是很稍微的吗？当然不会啊，这是很残忍的，对吧？很为什么不一起发生？为什么一个一个这样发生？重复，如果100家、1万家就重复10000次的忧伤，为什么要这样做？ 所以你要明白，天使来执行那个审判也是对人来说也是残酷的，只是天使不会加害过分的，因为他的心他不恨你的，他是神圣的天使，他只是执行上帝的命令而已。所以天使永远不会加害过分的，加害过分的永远是一个有罪的人。所以这些列邦当上帝把以色列交给他们的时候，让他们管教，让他们来到这个耶路撒冷来抢夺，甚至把圣殿一切的装饰都搬走，这上帝给他才可以做的啊。但是上帝厌恶的是巴比伦尼布加尼撒的心啊，是不只是要抢东西，他是要毁灭人啊，他甚至是要毁灭一个族类啊，而不只是说就是好像原因后果是有的啊，就是巴比伦因为生气犹大国帮忙就是他的敌人嘛所以他就来找他算账啊，这是有借口的啊，但是他的心远远大过这个啊，他们把掳去的犹太人看为是好像物件这样啊，就是可以卖的，可以杀的，可以毁的，完全没有保障，就是对他们来说他们在神的眼中已经过度了但是这是在心态上面所以我简单说就是上帝用他们做管教的工具但是他们不单在行为上面就被许可做了各样就是不怜悯的事之外呢，他们心里面对上帝一点敬畏都没有，他们不像天使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能够跟自己太过松懈的说总之我们什么事情都是稍微的啦这个是指到你的灵魂就是上帝再怎么管教你，他都不会忘记你是他立约的对象 ,OK? 他不会忘记说他曾经跟你立约要救你的 ,OK? 所以他怎么管教你，他都不会毁掉你的灵魂的 ,OK? 但是这些不洁的人就是比我们更坏的这些外邦人，当他们来到就被神使用了来到教会的当中，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的时候呢，他没有神圣的他就是为着他的罪，他为着他的欲望来伤害我们的所以我们心里面会知道，好啊，你拿吧，你做吧，你任何一个动作都不能在上帝面前说是因为神叫你做的 OK， 因为每一个恶行都是出自于人的这个恶欲就是邪恶的欲望 ，OK， 所以这个区别就在这里了那些不信的这些就是拒绝神的、没有恩典的，最终上帝会把他们从他的家里赶出去这些人也会遭受苦难，但是他们的苦难就不叫稍微了他们遇到的就是审判，就是定罪了 ，OK。结尾了，最后一节两分钟我讲完了我读一下，他说，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人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简单来说呢，上帝要恢复他们与他的关系，而且也给他们这个和好的一个记号 OK。他说我要回到耶路撒冷，上帝你都没有离开，你回去哪里呢？你本来都在这里这个只是一个形式什么叫回呢？就是上帝让这个耶路撒冷重新有他同在的记号当然当时耶路撒冷好像一个荒场一样因为城墙倒塌了，谁爱进去就进去，谁爱出来就出来，就根本就不像一个地方了那上帝说我要回去，意思说上帝要重新眷顾这个城里面的人让外人看见耶和华与他们同在，赐恩典给他们所以这是一个神与他们和好的一个记号而不是说上帝真的搬回来了另外一个记号就是圣殿每次这两样东西都会一起提的也圣城圣殿 啊，所以你要知道啊，圣殿是指到基督的身体，就教会；圣城是指到这个圣名的地方啊。OK， 连迦南地是指到，你可以说是天国啊，就是预表了啊，对对。OK， 所以这些都是在旧约用的词汇了啊。所以上帝说他不但要回到耶路撒冷啊，他说他准神要拉在耶路撒冷之上，意思说啊，耶路撒冷可以得到重建啊，这准神是建房子用的啊，而且上帝也要让圣殿被重建起来。为什么？因为圣殿就表示说上帝再次与人有沟通了啊。因为以前旧约的人他们需要到圣殿去，第一要先啊献祭啊，因为人若不除罪是不能跟神和好，所以圣殿里面第一个摆在门口的是祭坛啊，被洁净，连洁净之后就可以啊用祷告啊，透过祭司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人与神的这个沟通就建立起来了。圣殿一被毁呢，这条路就停了，就没有的，这个与神沟通的方式就断了。OK， 但是当上帝说我重新让圣殿建起来，就表示上帝愿意再次听他们的祷告，也愿意在啊这个圣殿里头与他们一起喜乐啊，与他们就是透过各样的这个礼仪啊，与他们一起分享快乐。OK， 那还有一节啊，一面罢了，这个是另外一项啊，我刚才忘了，还有一节啊，我们读完就结束啊。他说：“我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跟刚才一样啊，他讲两次啊。啊，他说这个城恢复之后，他会发达。啊，这个发达的人，那不是我们说的发达了，意思说他会丰盛啊，就是跟当时眼睛看到的是不能想象的。眼睛看到就是一个荒芜的地方，哎，上帝说这里会充满着葡萄酒，充满着收成啊，人会有很丰富的生活。那，你要明白，这不是地上的意思了啊，这就在指到当上帝他那个天国的降临的时候啊，这个国度将是何等的就是丰盛了啊，而不单只是这个城，也要延续，因为天国不是只是一个点啊，天国当然圣经说是耶路撒冷降在地上，那天国呢是周围都是啊，就是全地啊，都是要因为耶路撒冷降下，就是教会降下都得到益处啊。所以将来我们不是全部的基督徒都挤在耶路撒冷住啊，因为新天新地是就是整个啊都是给我们的，但是耶路撒冷是表征神的选民啊，所以上帝把选民带下来啊，全地都是属他的。OK， 好，这里讲的预言呢，当时没有发生了啊，也到现在都没有发生啊，但是这个我们知道是我们在等候的啊，就是那个真正的耶路撒冷啊，要被上帝啊重新的兴旺起来。因为他结尾就说他要安慰跟拣选啊，这拣选的用词呢啊，不是说上帝又在拣选，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拣选的意思是在创世之初的决定，它不是在现在的啊。有时候我们祷告，当然我们会说主啊，求你再次的拣选某某人啊，让他能够得救，但我们不是叫上帝改变他当初的决定，我们是说主啊，你显明你的拣选，这也是这个讲法的。他说拣选耶路撒冷的意思说耶路撒冷已经是神拣选了，因为这是表征圣徒嘛啊。但是先是求上帝啊，或是上帝应许呢，他要彰显耶路撒冷是被拣选的，意思说要透过祝福，透过各样的一种恩惠的表现啊，让这个耶路撒冷显出他是神的选民啊。之前那种羞耻啊，那种就是被人残害的啊，这些的记忆都被除去了啊，因为神用他的爱啊来安慰锡安啊，用他的大能显出啊耶路撒冷是他所拣选，他也没有后悔的。OK， 那另外也是我们也说、啊、神所摒弃的人啊，神所拒绝的人，其实这也是在创世之初决定了，但是在今生呢？如果你说神摒弃一些人呢，好像我们读圣经也会看到的，并不是说上帝那时候才做决定， 改变他之前所预定的东西，不是摒弃，就直到显明。所以圣经有时说神摒弃的人，就表示说上帝就用极大的灾难，用毁灭来证明这些人是上帝所丢弃的。但其实上帝早就在我们不知道之前就是在创世之前他的旨意就定了只是他容忍这些就是顶撞的人，直到那一天他把这个摒弃的记号放在这些人身上，连我们才看见说原来这个人是神上帝不要救的，对吧？他可能一直在教会，他可能一直在信徒的当中，连大家都可能以为这样的人应该是基督徒嘛。但是有一天上帝就会让他显出来，好像犹大这样啊，是十二门徒，没有人会说是犹大是叛徒的。第一天耶稣是说他是一早就被，就是他是被丢弃的，就是在永恒中耶稣选他的时候就说他这个人是属魔鬼的，所以他就说一早就是被预定灭亡。但是他在当中人看不出来大家都认为犹大是热心爱主的天天跟着耶稣三年半不离不弃的彼得还整天闹事讲错话，圣经根本没有记载犹大做什么，当然说他偷钱也没记载。但是那一件事他卖主这件事呢，就显出原来他真的是被上帝丢弃的，但其实不是那个时候上帝才决定丢弃他的，是因为上帝有时没有先把这个记号放出来，但是在某一个时候这个卖主的记号就放出来。那卖主意思说基督徒如果卖主，就表示你否定了你自己所宣称的信仰。连人可以走到这个地步呢，是因为你是没有恩典的当然很多人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了我们就求主怜悯他们让他们还有机会可以回转。那如果有一天他们来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呢，连我们怎么样也没有办法再做什么是因为上帝已经显明这个结局在我们的身上。OK， 好了，我时间到了所以结尾就是这里应许的就是有极大的丰盛要临到这个子民的身上。我希望你可以用将来的属灵的天国这个荣耀的天国来理解它而不是很字面的去说今天以色列很有钱这个小小的国家很富有有核子弹有什么什么，有一堆的科学家这不是这里要讲的这里要讲的不是今天我们地图看到的那块地这里讲的是预表的意思预表一个将来要来的一个天国的一个迹象。 OK，好了，今天比较长抱歉了，不过我就停在这里了你们有问题吗？